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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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很快时间，我们七天的佛期呢就结束了，药师七诵药师经，诵药师灌顶真言，又诵药师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圣号。所以这七天当中呢，我们讲课有谈到修行。谈到修行的这件事情，也从修行的佛法的理路开始谈，又从现前的情况和现在修学的状况来慢慢的开展，谈到真正佛法的内涵是什么。由解脱法呢号药发起，能出轮回，包括念佛修行各种的法门，各种的宗派，都是由此为目标，要具解脱，要具解脱的，不具解脱不名为佛法。所以不管你修行哪个法门，号要什么样的修学，都是以解脱为要的。可能他在接引的时候会有一些方便，一些善巧来呢做引导，可能你也号要一些跟自己有关的，自己比较非常受益的，甚至是自己的美好的想法，可能你会很信心的去修学和号召这个法门，包括这一部经典，但是最终还是希望能在这些经典和修学的这个法门当中能看到佛法的本质，最起码呢从解脱看到成佛，要具呢发菩提心。所以从这个里边看呢，佛法就是由方便开设，要最终说出它的内涵，以种种方便做引导。比如药师经里讲，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横，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所以这些就是一种方便。师父昨天晚上还聊天谈到说，他算不算是钓鱼呢？算是钓鱼，就是钓住这个钩子啊，钓到这个鱼就代表鱼，钓到这个鱼到岸上来。所以这岸上来呢，这苦海跳到彼岸， 是要有一个引导的。所以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要得知这种方便，明白这种方便的道理，你最终才能真正的到岸上来。所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出呢，不要把现前的种种当成是实有，就包括修学的佛法，它只是我们成佛的一个，经常这样比如说是船，到岸要舍弃船，你不能不放下船还背着船走，这是比较高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放，最终还是要放下习惯习气，因为不管是世间的做事还是修学佛法，都有他的习惯和他的习气。习惯的和习气可能你在无形当中不知道，但是他也是由内心有他才会形象现的，最终是讲到这里。对佛法深广，希望大家呢好好发心，好要去多听闻，去呢带着这个理去实行，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这么回事，听经闻法，知见正确的呢佛法，来呢自我带着这个理思维的同时要去实行，实行的时候要去思维。为什么？因为朝朝夕而忘，你就听过了可能会明白，但是马上用不到十分钟就会忘，而且听过了要是不实行的话，他会马上恶就会起来。为什么？他这种明当中呢不去马上去行，或者是带着这种理去发愿，听来的经之后呢有点听懂有点解悟了之后要赶快发愿。发愿什么？发愿带着这种理能实行，愿我呢以此理以此听来的法呢能做得相应，能行，就是能做到，最终要做得圆满。但是听过经之后呢，你不发愿，就马上恶就会生，就是那个以往的知见呢就会来。为什么？当下你明白此理的时候，非真解，就不是真解呀。你可能会法师讲的很，你很切记，你也有些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呢还需要你去通过修行把它捋顺。所以只有一条线，一个图纸而已，你看到它了，你还要按照这个理呢来做来走。所以现在建的呢，现在建的是救命的稻草，你要去实行，要不然呢很快恶就生。为什么？明此理的时候，最起码我们现前明白此理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恶去明的这个理，带着恶去听的，一旦呢听得有点解悟的时候，必须得发愿去行。你不发愿去行，这个理能多久呢？靠着你的事来熏染它，来带动它。理一定要行事，为什么？有理显事，事做了呢，要是带着理，就会熏这个理，这样就是相续。相续是理事圆融相续的，有理有事， 理也要明，事也要做，所以这有理有事就能相续。你做的事，做的事带着理，就会影响这个理呢越来越真。你带这个越来越真的理呢，继续就做这种与理相应的事，就叫修行。那这个事呢，就越来越圆满。要不然听过了不发愿去行，不忏悔，不持戒，可能你马上就会生什么？生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听，你听的时候，就算是真真正正的开悟了都要行。为什么？因为真开悟明理了，明理了不一定做到，这句话就有它的内涵。明理了要是不去做，就等于没做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做，你只是信了别人说的话。在听的过程当中呢，真信了，但你没有去做，叫行。所以佛教呢，主要有谈呢，就是行，做的，要谈做的。你怎么样去修行呢？最终还是要看实行的。所以听了理之后啊，要赶快在内心明理之后，赶快这个明的这个理呢，要慢慢慢慢的往下落的呀。要是我们凡夫听经闻法，有一些善根和相应的话，他听明白了之后，这种理啊，慢慢慢慢慢慢呢，就跟那个温度计一样，他一下冲上去了，就是明白了。但是他会慢慢慢慢往下落，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靠真正的理事，真正的靠修行上去的。他是用什么上去的呢？是用别人的接引，用别人的引导。他懂的，但他还会慢慢慢慢的降下来。在你降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警觉。有什么警觉呢？我赶快要发愿，我会带着这种理去行，这才可以真正的符合因果。你这样就会圆满。所以多闻呢，要是多听经闻法，重在行。多闻是为了行啊，听经闻法听得多是为了行得更真更正确，行得更圆满。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实行很重要。你要不实行，马上恶念就生。只不过你经常多听，要是不行，它会有什么好处呢？就好在你经常那个心灵就灵敏啊，经常有觉的意思，觉的念，觉的味道。但是觉的念，觉的味道和觉的意呢，那种想法力度不大，对待这个妄念的话，它只能让你觉，它最终断妄念是因为这个觉的灵敏。但是这个灵敏你不去实行的话，发愿去做的话，好像这个力度就不是太大。那个妄念呢，别看自己警觉了，哎呀这个是错的，但它还会去生，这个妄念还会去生，止不住的。就比如说前边有一个人在那里，要前边有一个火汤地狱，有个危险之地。那他走过来的时候呢，他从一个人的眼前走过去，这个人呢就看到他说，你不要走，要停下来，前面是危险之地。提醒他这个人呢，就是你那个一念的灵敏和觉，就是靠听经来的， 听真正的佛经啊，真正的佛法来的。但是他听，那个人听没听到呢？那个人听到也会回头望你一眼，但他可能暂时会停下来，但是呢他停了不是很久，马上呢他又走过去，又向着这个险难之地。这个两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修行人的状况，你要是不行的话，不实践的话，不行六度的话，不是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你要不行这个的话，好像你还会往前面走。只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曾经听闻过这样解脱的法、成佛的法、发菩提心的法、真正超三界度众、自利利他的法呢，你偶尔有个灵敏的觉而已。但能有这一念觉呢，也是源于佛法的加倍，也是因为内心有这个真正的法味，这种法的味道时而从舌根呢起，但是它只是时而起之时呢灵觉，但是不起之时呢，那就是正常的妄念。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凡夫没功夫的时候，你的觉起来的时候，你不去真正的实行的话，修持戒、修行、实行六度万行的话，特别实行六度最重要。你不去做的话，就算你灵觉的那一念，你其实你的脚啊也是在往那个险难之地行的。大家去想啊，你在事情做的时候，你会起一个善念。一般修行的人，真正常听经的人，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就马上起个念，这个事情已经在做的过程当中了，起个念，哎呀不对，这个好像不符合佛法啊，这个好像师父那天教导说不应当，好像不符合一个修行念佛往生西方真正的求解脱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一个人应当做的事。但是他只是起了这一念觉，但是他这个起觉的时候，他那个动作的做这个事的动作好像也在继续的过程当中。所以就一个真正的修行叫相应修的话，谈到相应，这也是修行的一种，叫间断修吧，可能给这师父给他起个新名词叫间断修。那有间有断，他总之还是有个东西在坚持着。你看就跟上几天班放两天假，做一件事情做累了休息休息，但他好像还按照那个方向去走，就是说他只是明了一点理，有了这个内心的灵敏，有那种味道常于心中现，但是他没有去错，所以他还是向着这个险难之地的。所以说善生在什么处呢？善生在恶里，但恶中生的善呢也是为恶而生，就是这么意思了。只有在这个恶中生的这个善呢，和做事当中生的这个觉的这个念呢，能让他真的做一件事跟这个觉跟这个善完全相应的事，所以才能使这个内心的这个觉和内心的这个真的佛法讲的这个慈悲善时时的相续不断，而不是间断。那就要行佛门当中的事，佛法当中的事。什么是佛事？那什么是佛事？种种修行的法门。那最终佛法讲的最明显的就是六度：布施、持戒、精进、 禅定、忍辱、般若。所以你一定记住，一开始修行听了经之后明理之后，一定要做，做的好像大家做的也有人在做，也相似的在做。他说那是也是六度，但是六度的有满相，记住六度有满相。什么叫满相啊？就是说你带着六度这个理来做六度的话，不管你行六度的事，由行六度的事来明理，还是带着六度的理来行六度的事，叫理路理六度和事六度。但是它最终有个满相的，理也有满相，就是你听经闻法这个道理啊，是满也有满相。你现前听得懂，内心有灵敏有觉，那个、还不是满相。你现前能做的那个六度，那个事也是六度，但不是满相的六度。六度是有满相的。六度的布施的满相是什么呀？周毗王不割，就割。那个释迦佛就是修菩萨行的时候，因地当中，那个大梵天王呢，五衰相现前，五相衰相衰前现前了，他的身上出臭汗了，头上戴的花冠又萎了，那个玉皇大帝啊，他就椅子就动了，他那个宝座就动了，完身上出臭汗了，他说不得了，怎么回事？我这马上要福报要尽了。有大福报的人呐、福报要尽的时候他会知道的，会预知的。我跟你讲，会有预知的。因为为什么他会预知呢？因为他这个福报呢，大福报真福报曾经是在佛门当中培来的。在佛门当中培来的福报呢，他这个福报要尽的时候就会有觉。所以教劝大家临终预知实质，就是你那个预知实质不是神通鬼神之识，是讲那个觉，那个灵性和那个觉呢，他那一念就放光了，就提醒你了。你随着这一念的预知呢，就是一念的觉能生百觉，能生圆满觉。那一念的觉就会告诉你，比如说了，弥陀佛告诉你过两天要来接你了，比如说这样一个修行人，他这七天之内要把未做完的功德、没圆满的事都要圆满了。有的人说，师父我也没看他念诗，只不过他这七天洗洗澡，每天要焚香念佛，他念佛没圆满，念佛的这个愿心，往生西方这个愿心，这个愿心，这个愿离心没圆满，他靠这个佛通知的预知的这个七天把它搞定了。大家要知道预知是觉呀，多听经闻法的人在用功念佛可以预知实质，听大乘经听经闻法人来求的福，请一念法来求的福啊，福要尽的时候你会知道的，会有预知的，因为靠法提醒你，而不是靠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认知。后来这个第十天就找他的天桥寺参谋长，就是现在叫秘书什么的吧，秘书有什么事当官的就当秘书。他说天桥寺这了不得了，他说怎么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福报要尽了，那不能做玉皇大帝了，马上要堕落了，马上就玉皇大帝做完就要往下了去醉了。天桥寺说，哎呀，好像人间有个人在修道。他在修什么道？好像在修布施。后来这个玉皇大帝一听说，甩子安若化， 菩萨发大心，实在讲的话，就是菩萨呀，修行发大心的，想修道的人很多，就跟鱼甩籽，还有一种安乐花一样。那安乐花开个花，满树都是，但是结果的没几个。就有一些桃子啊、杏子啊，它开很多花，但是我看那个桃子和杏子做果的那个上边呢，都没几个。他说就是说如甩鱼甩籽一样，那鱼在水中甩籽，甩了很多籽，但真正成小鱼的很少。他就这样讲，他说那没办法了，虽说是这样，但是我的福报要尽了，我得赶快到人间去供养他。他供养之前我们得看看，考验考验他是不是真修行的。他就一个变老鹰，一个变鸽子，就从天上飞来了。这个释迦佛因地这个修行人呢，就坐在那儿修行。后来这小鸽子就飞到他的怀里，那小鸽子就说了话了。他说，那个修行人看到这小鸽子飞到他怀里，战战兢兢，他升起慈悲心。他说，哎，这小鸽子这么害怕，只有危险，那我得救他呀。一看这个老鹰就迎面来了。后来的时候，这小鸽子，这个老鹰就讲话了，说修行人，你赶快把那个鸽子放了，那是我的鸽子。那修行人就说了，这鸽子好可怜呐，它是我的鸽子，我要把它吃掉。那修行人说，它好可怜呐，我得救它呀。后来修行人就跟就跟老鹰讲了，说鸽子多重啊，给你多重吧。鸽子用现在讲不过不到一斤几两啊，他想说割给他肉，他就开始割，可能就变个搞个天平来秤来称称。那这边放鸽子，那边就放肉，他割，割来割去呀、啊，割的就剩骨头架了，肉都割没了。这个还没有鸽子重。这个修行人一想，好像不妙，这个好像不是常规。算了，肉都给了，把这个一个骨一副骨头也就放上去了。他把这一副骨架就放到秤上了，哎，恰好跟鸽子一边重。后来这个玉皇大帝呢，就天巧寺就马上现了原像了。完了说，哎呀，合掌顶礼啊，恭敬就忏悔，就说，哎呀，我们是天上的玉帝释天来呢，考验你是不是真修道人。他说你经得起考验了，今日我供养你。他这么一供养他呢，这个帝释天呢又重新的福报具足了。这个就是六度的满相。为什么要满相呢？身心呢皆供养，身心皆布施。供养之时呢，刚开始可能有目的有分别，最终在布施的和供养的过程当中呢，你听经闻法明白这个理，带着这个理去实行，你那个曾经认知目的有目的的那个布施，有分别的那个布施呢，你也在做，再重新做那个布施，你自认知的你自己行的那个六度，慢慢带着这种理去行那种事，这个事中要慢慢呢就会聚这种理，你就是一个满相的，慢慢就会向于满相的六度。那就是从这个六度的一度，其他路我们不讲了，这个时间太久了，要讲出来太久了。那你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不于满相。所以就需要大家在修学的过程中，带着内心这个真正听闻正法的理呢去实行呢，最起码一开始要实行什么？实行佛经上讲的跟这个法相应的事。你看每部大乘经方等经都教你一种理， 你可能送过这个经当中，在请法师讲，法师会把这个当中的这个实相理，最起码是理，文字上的理和事上的理告诉你，你在行这种事，先从呢说开显这种理的事上来行，再慢慢慢慢去走出去利他，这叫自利。大乘佛法的自利是什么利？是先从佛经，你假如说这句话，这段经文上讲的这句话，比如说药师经了，我们这两天诵药师经的道理很深的，它的道理就在哪儿呢？解脱向于发菩提心，从那恶因果修善因果，就是这样。不要晃啊，听经的时候不能晃，会招魔的。会从这种因果的因当中步入那种果，步入那种果，所以这种理很深。那比如说药师经当中的理很深了，有的人诵经说，师父我明白一点，你明白在哪里呀？那师父就不是听你嘴巴说，要看你做没做像药师经当中的这些事，要供养药师佛，要像经典那样的。你可能做不到非常非常的供养，但是你带着这个明白的一点理，听过法师，你请法师来讲，法师讲了一些理，只要你按照他的这种理，带着心中具他这种理去做，供个油灯，围绕他绕佛一念，种种供养布施，诵这个经文，受持八关斋戒，就会像药师经这样的。假如说你寿命未尽，就会延寿。这种是要一步一步的，他有他修行的仪规，这就是讲起仪规了。讲仪规大家最明白，是这么来的。我看一些人发菩提心，都说发起菩提心了，他没有像三财菩萨那样去参，他说他发起菩提心了，就要走出去行的呢，也带着一些利益众生的心，但他还是先行的染污法，没有从佛教当中的自利利他这个内涵双归去行。你看有的人，现在的人可能是因为业力的感召，他要做一件事啊，有愿求，有什么师父总是告诉他，尽量要按照师父的要求，这不是我的要求，是经典的。但是每人看到经典当中的经典告诉的一些仪规，他就坐上去感觉很难，他只是想做一个，我只要像做的有点像就够了。所以他就算明理之后带着去行，他也要带着个我。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按照那个来做，他只是做的像，有那个意思，靠近就行了。你看常规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比例了，有一些居士他要做佛事，他总是感觉麻烦，其实这不是麻烦，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明白经典里所讲的，你要有什么修什么法什么求，你要按照经典里的那个仪规来做。有人说，师父啊，供一个大如车轮的灯我买不起，他先跟你谈价，这就完了。师父告诉你啊，只要你真正的听闻过大如车轮的灯的这个道理，你带着这个道理虔诚恭敬的 忏悔发愿去供养这么大一个灯，那个灯就大如车轮。你供一个两个车像桌子面那么大的，我们中午吃那个桌子那么大的圆面的灯，里边有百心，就放一百个灯心，你们一点佛法的理的内涵都没有。其实呢，星星之光，萤火虫一样的，它跟萤火虫一样的。为什么你明理之后还要注重相嘞？师父就提醒啊，身边的人说，你听经闻法的人家里要有佛堂，供果燃灯燃香。师父都是细到到什么地方，摆供品都得看着，最起码要有点法味。我经常讲，这个摆的不顺眼，不是顺凡夫眼，是顺法味。所以佛教当中就有坛城，法会之前就要庄严坛场。这都是由什么出现的呢？由你带着礼要去行事。听了礼有愿，但是你未必能去呀。昨天我在跟居士聊天说，大家都要有愿，但是现前你没去呀。我说说走就走吗？我还出个题目给大家考考，说走就走吗？要是想着自己听来的理，那个愿会真的是真的，也是真正往生西方想成佛的愿。但是看抛去愿讲，你有了往生的因，看往生的缘的话，我看行的不满，敬业没修的那么圆满。为什么？别看心中揣着理，但是这种理还是不敬的。为什么？你这种理还是内心在思维，虽说离不开内心的思维，内分心的思维也真的重要，但是希望内心的思维能体现在世上。你再从世上来看内心的这种曾经带的这种理呢，那才是真的。而且这种事第一开始，这种事一定是经典里讲的事。什么事？比如说地藏经啊，你带着请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后，开显大愿是什么？笑从何谈之后，你再回去供个地藏菩萨像，或者是送一部经，安一杯清水于经像前，送此经典，念地藏王菩萨圣号满多少多少遍，再呢面向南恭敬的起手呢喝下去，这是得到他的加持之后。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像地藏经里讲的布施，最起码这种布施的一开始要从三宝门中内开始，所以布施就变成了供养，慢慢这个布施就变成了供养。你看一般的修学佛法的人呢，你要是经常很多年的，你要是经历很多年，回头一望，一开始那个居士来供养这些法师的时候啊，师父的时候来庙里都会说，哎，我们现在学佛了也送过这个经，哎，好，那个庙在建，我们去给点两个钱。他感觉说他送经了就要给两个钱。为什么？因为感觉这个建庙跟他送这个经有点相似，他到庙里给点贴金的，给点钱。 但有的人他是为了按照经典里讲的要有什么超见的亡人的祈福的生死办生死这个两种事的，但他就慢慢也学会呢像经典里讲的供养出家师父，他供养的时候就会说师父这个钱给你拿去花花，这个小意思小意思小钱，就开始从施舍开始，慢慢慢慢呢他在长时间的听经闻法之后再来供养，听到哪个庙里再来捐钱啊，这就不是那个当初那种味啦，他的布施从我给你到慢慢变成了为法而行，就从布施啊施舍念念就变成了供养，再来供养这些出家师父呢就磕头啊顶礼，按照这种方式还举起来供养师父，还说很表明说师父这是供养你的，弟子应当供养师父，供养师父就是供养法，因为这句话说出来的就是法的加持，他内心有这种法，他才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言行心与法相应，这种相应是怎么体现出来的？靠事，就是这个动作，跪下去磕头，再标注言语的表达，说这是供养师父的，供养法师的，或者这个是建寺安僧的，这个是护持法会的。因为这一念心当中就具愿具法，他可能这一念当中是求，但是他求的过程当中这个求的里面是具什么的，是具这种道理的，这就是重在行，光听不行是不行的，是真不行，你一开始行真要按经典里的那样一步一步的。所以中国的汉传佛教就注重什么？注重供养，点灯供佛，请法，就是你请个法的同时都要供养，这经典教育，经典里讲的。为什么请法的同时，请法前供养，请法后供养，带着供养去请法，就算是你有灾有难，你请人讲大乘经典，请这个讲法的道理，你记住这个灾难得消。为什么？因为这你的事的化解是靠法的化解，供的这个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供养能化解你的灾难的那种法，叫解法缘，就不是一般常规的认为给他的需，他需要什么我给他的需要他就会达到我的需要，不是这种意思。佛菩萨需要什么？佛菩萨只需要众生能成佛，但是这个灯简简单单的一果一灯一水一香，却是具着解法缘的，这就是解法缘的形象。你慢慢就会结了法缘，大家要明白这种道理的。到底是什么在度你呀？是你的行为跟法相应了，你心里的理通过行为跟法，跟法相应的行为慢慢圆满了，就可以改变你的因果，就可以成佛道，这叫圆满的相。 你看一般的学佛人，我总是在问说，你学个佛也没到庙里做供养，也不参加法会，就在家里边腿子一盘在那坐，你做的是啥呢？还有的人出来很会说很会讲，他请师父曾经到他家这么一用斋，他请师父去用斋，他有目的的，是什么样呢？因为他想请点法，俺师父就去了，去了我就要给他一个法，什么法？一看家里连个佛像都没有，那个佛像啊，我得带镜子看的，我不骗你的。我在庙里看大的佛像看习惯了，突然看一个12厘米高的佛像，我还看不到的。为什么呀？因为我看这个香炉都有15厘米，那佛像在哪儿呢？他把香炉一拿开，师傅在这儿。哦，你家的佛像真是，哎呀，这佛像很贵重吧？怕偷。我总是跟开玩笑，你这个佛像绝对是宝，师傅这个佛像是宝的，哎，这个佛像是我怎么怎么来的？我一看，是的，要不然怎么能搞个15厘米的香炉把12厘米的佛像挡起来？哎呀，师傅说这样不行的呀，要换大的。他说师傅不相应，我家人多，我家你家就2-3口子人呢。哎呀，没地方。我说你家没地方，不方便。所以师父讲，他内心可能知道佛法好，他明点理，但他事他不去做，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还有带着我的，带着不舍。你别看你明理了，明理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微细非常微细的一个执在里边。这事都是我平时在做佛事当中啊，居士们来求法师们做佛事超荐祈愿，师父就会有一些像符合经典的要求，我就会说带来贡品没有啊，我会提醒他，贡品呢是你自己发心的，那师父就会要求他，为什么？因为只有这种他需要的时候，你再去按照经典的去要求他，才能符合。要不然平时的话，我就劝告他一些修道人，我说你要修这个法门，念这个佛，应当具一个什么事项上的引导的这种事项，这样比较容易把你内心听经闻法的这种理呢引出来，跟这种事相应。但是往往一些人都会说，师父这些麻烦，这些不方便，这些怎么样？但是师父总是说，这个麻烦和不方便当中还有一种不舍，最起码你说的很信当中，我也相信你很信，但是还有一点疑吧，还有一点疑吧，绝对有疑。所以不方便当中也有一些疑，还有一些不舍。我以前师父怎么样啊？回俗家探亲，或者是去亲戚路到哪儿去参学，路过亲戚家，他比较有因缘信佛，请我的时候会怎么样？甚至。师父曾经去朝山呐、啊，或怎么样行脚啊，我马路上磕头，因为我就去朝山，我找个不挡人的地方磕头诵经托钵，师父都干过的，我感觉有什么不相应的，还有什么麻烦呢？修道我感觉不障碍什么，难道修道就会障碍你世间的什么事吗？我总不是这么想的，他反而是圆满世间的相，因为还是那句话，有佛法才有世间。有些不自在，但有的人他在家里拜佛，要是来个亲戚朋友，他就感觉好丑，他不拜，到点了， 他心里的钟响了，哎，这个客人还在，今天来客人了，那个钟响了，到四点了，要做晚课了，诵经了，这个心里边还钟就一直在那叫。他跟人家聊天的过程，心神还不定。完了，人家说：“哎，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没事，没事。”其实他心里有事，听到点要念经了，但他感觉这个念经会影响到什么？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和人家对他的看法。他就没念了这一堂课，但不念呢，回想一下，感觉又什么东西对不起，来找师父讲。哎呀，因为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对不起，时间久了就生烦恼了。他也说不清师父啊，我的修行烦恼怎么这么多，还是不上进。师父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有凭？我说你是不是不明白佛教的一种理啊？他什么理啊？佛法不会障碍世间的。师父，我跟他聊着聊着，他就上路了。师父有些真的很为难，我就因为你认为为难的这个地方，你没去做，那你最终就会修的感觉内心有个东西不对，但是他又找不出来。可能就因为当时师父前面讲的那个举例了，那个例一样，你家里来了个什么亲戚，完了你正跟他接待他的这两天之内，你就想去上香，但是你又害怕上香会影响到你和那个亲戚的关系，甚至会影响那个亲戚。完了之后，你就没有去做。这就是你内心的那个觉，那个理啊，他就要靠什么养呢？要靠事养，要靠这个事情来养的。所以往生西方的愿是靠来养的。所以说，你只要发个愿，真愿真心，西方种了一个莲花，那个莲花长大靠什么嘞？那个娑婆执福人呐。那天师父不讲了吧，上堂人家请上堂，不说了一句话，一个进门一句话嘛，说西方九品宾呐，皆是娑婆之福人。西方极乐世界的上品的宾客呀，往送到西方那种上品上升的，就是娑婆世界的之福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心里面要靠那个行来养的，在养的过程当中，那个花才慢慢的开的，那就后来花开见佛了。所以昨天我还跟那个居士聊天讲，师父我有担心，他说，我说你担心什么呀？其实我就像他，其实师父早就知道他的担心，我八年前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的心里的小秘密，为什么要亲近我这个年轻的，为什么他认知是我这个年轻的会死在他后边。他认为我年轻会比他晚死，他会早往生。哎，那些老奶奶师父都是太了解了，你看那个老居士们都喜欢怎么样，都喜欢亲近年轻的法师。为什么年轻的法师好像是他总认为死在他后面吧，可以帮他送终吧，尊敬吧。哎呀，所以我就说出家人，像大乘经讲说，视天下的男人为我父，女人为我母，要以这种为父为母的这种心呢去度他。你看这一个和尚多少个要度的父母，我没有世间的意思认干爹干妈哈，你们也别听错了，见到和尚管我就用那个对儿子那个对待，别的那师父就如同父亲，你懂吧？你不要听错了，我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他可能就会这样亲近你。师父说，哎呀，他憋了这么多年，师父得哪天，我早就自己想说，他希望他自己能有因缘讲出来，师父才能去告诉他为什么，那叫给师父听。担心老了去不了了，那他这个意思讲出来有目的的，希望师父去看他， 当中他有怀疑和担心，怀疑师父，师父会不会在我走不动的时候来看我，很多担心呐、啊，或者是很多什么，很多疑惑，还疑惑什么？还疑惑这个师父会不会经常在我身边，我会不会经常亲近这个师父？最起码他已经认知这个师父是选择，很多疑虑了，有疑惑，有顾虑，有放不下。那师父就问了，这种不需要，为什么？师父说你不需要担心呐、啊，怎么不担心呢？我就劝告他，你现在愿有了，也信了，但是师父告诉你要修净业了。那净业就是什么？那师父我也不明白这些道理啊，我只是心里边有点动，有点感觉是，但是我一想就错，也不敢想了到现在，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听。那是我还是听了之后没有真正的身心的去体验到认知，没有非常非常像平时别人呢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疼我难过这种深深刻刻的认知。师父就说了，你相信佛法吗？他说信。我信呢，你现在愿意有了，那以后你就跟着干就行了，但最起码第一关要过去牢。修行人呐、啊，讲临终往生是给你，是慈悲我们最后的一个因缘。但是你要说老了我怎么办？老了就不能动，这个我就不能动了，那这个障碍往生。你要是想不明白不通理路会障碍往生，所以我就劝他说舍下老，你要信法的敬业往生，你做了，只要你心中带着这个理去做，因为你现在老了，因为你自己的因缘害怕不能理呢，靠理来圆满事，只能靠带着理去圆满事，但做的这种事一定要跟佛法相应的事。说带着这种理做的这种事的过程当中呢，而且还要需要一个什么，在你没有非常有因缘具足，能力不是非常圆满圆满的时候，你必须要依靠一个法师经常提醒你，帮忙看着你这个理不要走歪。因为你经常见到他的时候，他会经常提点你，只要你跟着他做，那一定你跟他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师父做的是什么事，是不是修行的事，你自己明白的。只要是修行的事，往生西方的事，修往生西方的业的事，成佛的事，你只要跟他做就行了，但一定要放下那个老。我经常讲嘛，我对年轻人讲说，师父身边都是老人，我让他念劳苦，年轻人看到老呢就会想到死。但是我经常跟身边的老人讲说，年纪大的就是讲我身边无老人，我经常讲啊，我们这个团体无老人，哪个是老居士？都不是。这是有意思的，师父只是让他知道，不要总看说我老了怎么办，有我老了我不能了，我没有了，千万别这么想，把念头放在死上可以往生，放死可得生，把念头要放在不能了，没因缘了，我不行了，放在这个老上就完了。因为你现在正在往那个地方 老的过程当中去发展，你会经常念念不忘这个事情啊。照照镜子都念念不忘的，就是我老了怎么办，疑惑就出来了。因为这种念头时间长的你不放下，你会影响你那个往生西方的，后来那个愿都没了，信就丢了。所以师父经常讲说，常怀童真心。童真心就是什么心？童真心就是过老心，最起码是讲在现前的，不要讲得很高深。因为师父高深的也有另外的一个高深的实相理，师父在这里不讲了。那就比喻要就在这样上的讲方便的话，那就是过老心，把这个老过起，直接对死。可能老年人会认为说先老后死，但是我昨天又跟居士讲，我说死不分老少，我们直接看死就行了，别看老。这是我对老居士们的提醒啊，大家听到了真想往生的或者是老居士们要常记师父这句话，可使你度过去劳苦。所以你这样带着这种理去做修这种敬业，只要你跟着做就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跟着做，跟的对，做的对，靠什么？靠因果，靠敬业，因缘道自然成。你现在在修什么？修缘，修缘呐、啊，修缘。要什么？聚业修缘，要聚往生西方的业来。修这个业的同时就是修缘，修呢那个因缘道就完了。我总说的放心的跟着干吧，为什么？你没有别的去处了，因为别的去处就是障碍。障碍什么？因为总是知老。我看有的人他说一有老的念头他就会升起疑的，就会很多计划，这种计划会让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不舍，有分别，大家懂吧？因为我经常能看出来的，有一些居士啊，师父总想引导他，希望他心过去。他在做事的时候有不想做的时候，一些老居士啊，师父身边的，他有不想做的时候，他有耍赖的时候，他有耍脾气的时候。但师父总想说，哎呀，因为他感知自己老了，他这个老当中就会计划，我做这个事情值得吗？能不能利益我呀？能不能跟我相应啊？他想着想着用世间的常认知啊来断定往生西方了，那认知就复杂了。什么死的时候旁边最好有个师傅，死的时候，老的时候，快死的时候，这个老不能动的时候，要有一个安住，住得非常漂亮好的一个能让他往生的敬业堂，能助念往生。再想着想着呢，那就是只注重往生西方的缘了，往生西方的相了，那就是房子要漂亮，法师呢要能长久，又回到了凡夫念。所以他平时师父说，我看到一些人真的很苦啊，苦在这种纠结，苦的就是内心以自己的这种现前思量的这种认知啊生了疑，生了虑， 其实这些驴这些疑和虑呢，你的疑惑和思虑也不是错，只要是人他都有。但我相信佛菩萨跟法师们，大德法师们和佛法都早就考虑到了，你放心。佛法和弘法的大德法师佛菩萨比我们想的周全呐、啊。你要是说谈到说真信西方真信佛法的话，阿弥陀佛和真信这个师父，佛法三宝会把你这个路周全的很，你莫去周全了，只要干修这种往生西方成佛的事，做这种事就行了。我怕你的周全会，有的时候也想了也没错，但是我怕你周全周全之后却不周不全了，怎么办呢？这些老菩萨们啊，要知道啊，这种话是讲给谁的呢？讲给现在有缘的，无缘的师父只能劝你，你赶快去求结法缘，去更多去参学供养那个法师，做些清净善知识，赶快寻找缘，也要周全的去想啊！不要，哎呀，我也跟他们一样啊，我也跟刚才师父讲的现前一样。嗯，不是，我这是讲到他，我讲到这是有缘的人。现前你要是没有这种缘，你千万别随着这个转，因为什么？你不要认真说，哎，现前我也这样做，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周，你周全的事情还没出现呢，你现在还没有周全到周全的地方。你现在还真得周全周全，思维思维，去结结法缘。所以说，为什么讲这话呢？我真心讲说，修行一辈子就是安心呐、啊，心不安，昼夜的不安，就想找心安。把这颗往生西方的心能安下来，其实每人都有，师父曾经也有，现前的时候，不过现在我还会思虑思虑，有些事会牵动我这颗心，我这心有点不安了，我赶快把它安住安住，用安住一下，不要动，安定安定，不要跳，安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未未圆满，还没有往生西方，那绝对有不安的。所以师父说，为了安心呐、啊，这一辈子都是安心法，包括你已经修了道也是安心。我们娑婆世界修的道有染的，最起码我们现在染人修净法，绝对有染。我们是染凡夫修净法，绝对有净法当中也有一些凡的，有一些染的，那就会染的地方呢，就是让你不安心，那种时常帮他安心，那这种安心都是靠法来安的，不是事相上的。所以师父总感觉说，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师父就怕。我说现在真的要是要顺，要是按照这些修道人和世间的常规的这种想法去安这颗心，房子也漂亮了，师父跟他签个契约，没事，你死的时候我绝对帮你念经。师父也是给自己画个范围，一个约定，多少时间见一次，修个漂亮的往生堂让他来住，我怕他不修了。我讲实话，我怕他不修了，因为他认知他可以往生了。为什么？他往生的缘聚了， 但这种缘聚了，却内心的那种信愿的缘丢了。你说只有心圆满，心中的法圆满，法圆满就是心圆满往生，要是靠事项上的缘往生的话，你考虑考虑师父前面讲那个话，要是这些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会修吗？不会了。所以我总讲说，留点不满足的地，留点不圆满的地方，让我们来修一下，来尝尝味，往生到底是什么回事儿？修行到底修的是什么？通过种种的思维让他认知知道。所以老了修别谈，老了修不了，老了修不了，但是老的能修。你想老了去修修不了，但是老人能修，就是年纪大的这些老居士们把这个老过去，直接看死，就是往生，有那么悲哀吗？你要是看老的话就悲哀了，越想越苦。你直接看死，我死了就往生，你看那个老居士们一讲说，师父我死了就往生，我觉得往生，他认为死还遥远。但是虽说遥远，你怎么看死是遥远的？因为你还有个要过劳，这个劳就麻烦喽。老就是麻烦了，障碍你的，老障碍你的，记住师父讲这句话，直接对死。你看他也知道老的时候，他讲死的时候讲的那么欢喜，不管他内心认不认可，他听得难不难过，最起码他自己说出来的那份欢喜，可能是应对，也可能是应付，但是他不管他应对还是应付，他说的那么欢喜，可能他心中不是那么真，但他能说出来就证明心中有。你看往生，往生西方师父跟你一起去，我临终一定要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来接。我一跟居士聊天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很开心，但师父说他既然那么开心，心中绝对有，但有当中他也不能往生，绝对有个障，他障障到哪？障在他老，他现在被他注重看老，他不注重看死，他认为这个死还是老之后的事。不要驱车行路啊，就是不要是驱错了这个车呀，跑错的路。有的时候啊，你路看正确了，车上错了，有的车不开这条路的哈，你看没看？一条路上你说我要往西方去，找西方的航班吗？西方的巴士，他有的人我上车光的上错车了，目的地是有了，方向有，他一下坐错车了，一下坐到老车老爷车上去了，那就慢颠了。还跑得慢，还颠，在颠的过程当中我想，哎呀人生多么苦，哎呀这个痛啊，这个老爷车坐上去颠死了，而且还慢，哎怎么这么无奈。那你天天想老，我看你就是这样的，坐上老爷车了，怎么往生啊？所以在师父的眼里有老，但是师父一般都要求说，老居士们别认为自己老，没老的，直接对死，我怕你坐错车呀，都去北京急急慌慌的去北京买对车票了，是呢 OK 多少了，动车多少， 着急呀、啊！那火车上太多了，火车站台的火车道，本来是坐站台这边的，他咣一下就冲上，也不看，反正、哦、这个就是上了，开车了，安心安下来了，跟人家谈，哎呀，我们几点到北京？什么？我们这是去广州的，嗯，完了，下不去了，直达的。中间都没有停靠站，上老的那趟车上去了，没上往生的那趟车上去。那只能坐到目的地再坐回来，完了之后再好好的观察观察，再坐对这个正确的西方车。所以师父在圆满这一天呢，佛法是断疑生信的，解众生的忧虑，有忧虑很正常，也应有的时候也应当有，但是你要去求解，不要不对三宝畅扬你的忧虑，你经常亲近这个师父，就算你拜佛，都要把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忧虑跟佛菩萨讲讲，他不是迷信了，讲讲。因为你对佛菩萨还是有信心的，对这个法师还是有信心的，对佛法还是有信心的，你讲出来，法师会帮你开解，佛菩萨也会在冥冥之中告诉你，但最起码你说出来之后，你感觉你内心一个石头落地了，他不会在你的修学过程当中障碍你的行。我看因为众生都怕，有人怕不能往生，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要像三宝真发起信愿的人，要直心，要唱本怀，你怀里揣的是什么你要唱出来，之后你才能慢慢的真的能跟佛相应，把那个本怀的慈悲显发出来，本自具的那个真愿，往生西方的真缘对缘圆满相应的缘才能出来，必须先从不管你是行动表达，还是哪怕你亲近这个法师不好意思讲，感觉面子过不去或者怎么样，你哪怕是写信，哪怕是直接跟他谈，你都得唱。唱是什么意思啊？唱就是通过这个唱言告诉，把自己内心的忧虑的障，这属于暴障之内的，暴障升起来的忧虑烦恼障，暴障会生烦恼障的，老的就是暴，这里不单单讲老了，老可以放在所有的地方，也可以放在年轻人身上，有的年轻人不修，说老了在改一样的，所以老我们就一般老，年轻我们就一般年轻，平等的，所以法是平等的。那你放在这个上面唱言之后，我相信你内心的忧虑就会解开，就不会经常在那忧虑烦恼。你一定要记住，只有你唱言之后把这个内心忧虑解除之后，你才能真真体验到佛法，佛菩萨是最周全的人，不用你去周全，你只要做的相应，一定就要重在行，就行了。你也别看说有的人说没行，为什么临终或者是往生却有人助念，有这么好往生的缘，人家前世行的， 你要看因果，不要看眼前。你要是看眼前的话，你怎么又修回去了？到后来还是法不通。以前也是很讲因果的，怎么到后来却没有因果了？故变成了未不是修道人了，这个不对了，这障碍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师父今天在讲什么。这样一去思维，这样再去，它是靠近符合因果的，符合佛法的，也跟你的修行相应。这种理要靠你真的能影响到你，真真正正的影响到你。你听了这种理之后，回去要去做，要去忏悔，要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忏悔说：“三宝加倍，我以前生疑的地方，生起了凡夫之见，认为有的地方不周全，因为不周全。”内忌我人，你就内心就会计划分别我，外就会分别尽恶，慢慢就会内忌我人，外加恶有，你慢慢就会内心因为顾虑忧虑这种我，你慢慢就会亲近恶法。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是恶法，但是你会内心太忧虑了，因为你内心那种怕，这种恶法是圆满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不在意了。啊，反过来讲就是，你经常忧虑内心的那种忧虑，现在讲的是真正解除你忧虑的法，但是你也不在意。一种是恶因缘当中有觉，但因为内心的忧虑不通法，没有经过实行，带着理行圆满那个真正的理，只是听了理而已，有个忧虑，向着忧虑去学。你亲近恶法的缘，你不会求出离，因为什么？因为你自认知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跟你相应的，能救我就完了，其他我不管了。那真正能讲出真正使你解脱的这种法呢，你也听，但是你总是自己感觉不周全，所以你听的不会那么真那么相应，只能听稍稍。所以归来归去还是舍正归邪了。这是念佛念的很久，或到后来还是信愿聚了，但后来还是因为一开始的老的忧虑没过关，你的忧虑没过关，到临终，哎呀，坐差车了，坐差火车了，你就坐差火车，临终会升起急，忧虑会急的，是不是？忧虑久了绝对会着急呀、啊。相信三宝，周全的，前面的路佛菩萨安排好，往生的路佛菩萨安排好，只要你按照经典的来行，别偷懒，昼夜六时的精进，意念礼拜称名，行六度发菩提心，跟着干就行了。 所以忧虑一定要解的，修行人不解忧虑不行的。所以忧明天，忧后天，忧老，师父想过老，我也知道会老，我也知道老了之后业障会生，但是我没有忧老了我怎么样怎么办，我没想过。因为师父什么，师父知道忧了老之后怎么办，但我认知我会老，我也知道我老了业障会现前报啊，受报啊，但我不会想我老了之后会怎么办，我直达就想死的时候我怎么办，经常这么想，我现在就讲死老我也不想想了，但我心里明白，假如说我年轻不死往生的话，绝对会有一天老，这个业我心甘情愿的去承担，因为我宿世造的业，今生有这个人身报，是我宿世的恶业感召的果，我愿意承担。但这些承担我愿意了，我接受了，我过去了。我也祈祷我在受这个业报，种种业报的时候，祈祷三宝加倍，弥陀佛呢加持了。但是我还注重死，为什么？死而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忧虑，就慢慢的就淡了。你认可了，就没忧虑了。你的认可绝对是佛法真正的理让你认可的，而不是你认栽。我不认栽，我按照因果来接受，但我不认栽。认栽也不行啊，认应该就这样也不行，唯有佛法的因果就是应该往生，唯一人呢就应当修道，就这么应该。要不往生你就有障碍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圆满的时候讲的这些话呀好好回去想想啊，想周全是永远不周全，周全不了，不用真理，佛法的真真正正的道理，是真真正正的道理，来把这个不周全的地方周全了，你就真正的往生了。只要修净业，按照经文讲的，跟着你认知的这个因缘是正确的因缘，你就可以，你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了思维之后，就跟着干就行了，佛菩萨会想安排好的，你放心呐，心真正的放下了才是真信的，心不真正的放下了，你的信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疑惑。所以大家都带着这真理同生极乐国啊。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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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